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塔利班与美国会谈，拒绝合作打击 ISIS。台湾庆双十国庆，蔡英文讲四个坚持。戴奇留学再通电话，审查美中贸易协议执行情况。川普喺爱荷华州举行演讲，誓言我哋将夺回美国。耶伦表示相信国会将通过全球企业最低税率。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与塔利班国派代表团于10月9号、1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说，与塔利班的会谈是坦率和专业的，双方讨论了安全和恐怖主义问题、美国公民还有外国公民和美国的阿富汗伙伴的安全通行问题，以及人权问题，还包括妇女和女仔切实参与阿富汗社会的各个方面。美国代表团成员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务院和情报机构的代表。塔利班驻多哈发言人、该组织指定驻联合国代表沙恩说，美国代表表示他们将向阿富汗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将为其他人道主义组织提供运送援助的设施。沙恩说，塔利班领导人对美国的决定表示欢迎，并承诺他们将与慈善团体合作，以透明的方式向需要帮助的阿富汗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沙恩说，塔利班向美国对话者表示克布尔将促进外国国民的合法性的行动。他总结说，双方同意如果需要，今后将继续举行这类会议。不过上个星期六，沙恩告知美联社，塔利班不会与美国联手追击日益活跃的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组织。伊斯兰国已在阿富汗发动若干攻击行动，包括近日对一座什叶派清真寺采取自杀引爆攻击，造成45名信徒丧生，数十人受伤。另外，由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以来，华盛顿冻结了近100亿美元的阿富汗资产，这些资产主要存放在美联储。塔利班外长穆塔奇在上个星期六的首次对话后说，塔利班代表团会前已要求美国解除对阿富汗央行储备的禁令，并说美国将向阿富汗提供 COVID-19 疫苗。美国官员表示，多哈会议并不是要在外交上承诺塔利班，他们表示这一行动将取决于塔利班是否履行其公开承诺。在中共近期大幅派遣军机侵台、升高威吓的前提之下，台湾总统蔡英文强调，台湾不会冒进，但会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还说没人能逼迫我们走向中国设定的路径。蔡英文的双十国庆致辞共分五大部分，他首先讲到台湾积极配合与国际合作防疫，且针对内政提出将力推修宪、转型正义和能源政策等重要的改革工程。对于亚太地区情势，他则坦承台湾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多变的局势和严峻挑战当中。他说，当中国比的压力越大，处于民主防线最前线的台湾就越是没有松懈的本钱。面对中共军机在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常态化活动所带来的国安和非安影响，蔡英文重申，台湾主张维持现状，亦会全力阻止现状被片面改变。蔡英文还向台湾各党派提出保护主权、捍卫国土的四个坚持。台湾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吞并，以及坚持台湾前途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就在台湾庆祝双十节前一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再次提到要和平统一台湾，而且必须要实现统一，但他没有直接提是否要不惜用武力来实现。台湾总统府明确拒绝了习近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原则。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110年前辛亥革命所奠定的 是民主共和，不是威权专制。而今日真正在台湾实现，香港的现况不只证明中国背弃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亦印证一国两制不可行。台湾的主流民意很清楚，就是拒绝一国两制，捍卫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在另一份声明中，台湾陆委会敦促中共放弃侵扰破坏的挑衅举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8号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戴琪和刘鹤进行双方都认为中美贸易关系对双边和全球经济影响至关重要，因此同意针对部分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磋商。戴琪在会上指出，中国实行的国家导向和非市场经济政策对美国劳工、农民和企业造成损害，对于美国高度关注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戴琪向刘鹤提出中国遵守采购承诺的表现评估，并言以后续中短期内的相关措施。这次会谈是戴琪和刘鹤继五月通话后第二度进行沟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明指出，美方将此作为美中承诺建立负责任贸易机制的契机。双方通话在美东时间星期五夜晚，在电话会议前召开的简报会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位高级官员透露，戴琪将在通话中给予刘鹤一份中方在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方面的表现评估，包括承诺购买的美国商品没有达到目标的情况。他还将提出对中方非市场经济行为的关切。这名官员表示，8号的美中高层通话亦是一次测试，测试华盛顿与北京的双边接触是否能够解决美国对中共贸易和补贴做法的抱怨。官员说，我们意识到北京越来越明确表示，他正在加倍坚持其以国家为中心的专制做法，并抵制不解决我们的结构性关切。这位官员说，我们的主要重点是继续建立弹性和竞争力，市场多元化，以及限制北京有害行为的影响。在被问及如果拜登政府与中共政府接触失败，美国是否会诉诸另一项301条款调查，从而导致对中国商品征收更多关税时，该官员回应说，美国将使用我们拥有的全部工具来保护美国工人、农民和企业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六在爱荷华州州府德梅恩发表一场90分钟的演讲，谴责民主党政府和国会左翼将美国带到了毁灭的边缘。这个是他上年大选结束后首次在爱荷华州举行演讲。不过川普仍未宣布他是否会参选2024的竞选。虽然是中共病毒疫情期间，仍有数千人参加了川普的这次演讲，并且气氛非常热烈。据德梅恩纪录报报道，川普在演讲中谴责了疫政府的疫情控制政策、阿富汗失败的撤军、正陷入困境的国会数百万英美元的开支预算法案和基础设施法案，以及拜登的边境政策。他说这些都是畸形的政策，并给美国造成极大的伤害。川普说，作为红州的爱荷华州将美国的传统保护得非常好，爱荷华州一直都很劲，无论拜登政府几咁差，冇人可以批评伟大的爱荷华州。我哋必须俾激进的左派发送一个佢哋无法忘记的信息，并在所有的爱国的共和党人的支持下，我哋将会赢翻美国。爱荷华州是美国最先推出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州，亦是美国重要的选战州。川普2016年参选时轻易就赢得了该州。而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川普在该州亦以8%领先。根据德梅恩纪事报上周一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左翼政府当政九个月后，促使越来越多的爱荷华州民众更加支持川普。民调显示，53%的爱荷华州选民支持川普， 而在共和党选民中，川普的支持率更高达 91%。 周日，美国财长耶伦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将美国纳入全球企业最低税率计划的提案可能成为民主党试图在国会通过的 3.5 万亿美元预算法案的一部分。耶伦说，是的，我相信我们为遵守最低税率所需要做的事将被纳入预算和解程序中，我希望它将被通过，我们将向世界保证美国会尽到自己的责任。这项被称为预算和解的议事程序，允许民主党人在没有共和党人投票的情况下采取行动通过法案。上个星期五，136个国家同意为大公司设定 15% 的全球最低税率，令企业更难避税。该计划得到了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他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国家代表了世界 GDP 的 90% 以上。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终将令美国工人、纳税人和世界各地带来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但是参议院共和党人认为，实施全球企业税需制定新国际税收条约，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取得参议院三分之二票数的批准。共和党人在一封信中告知耶伦，他们担心拜登政府正考虑规避参议院授权来实施国际条约。根据美国宪法，参议院必须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即67票批准任何国际条约。拜登的民主党同僚在议院中只取得了50个席位。